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他就讲的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九到十一章。那么以色列人怎么办呢？如果你说神的怜悯、神的爱，没有任何事能够说明神的爱隔绝了，那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的爱隔绝吗？所以罗马书第九章九到十一章，保罗就解决，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本来说，但是神的应许不是给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而只是给那些拣选、蒙拣选。所以从这个背景里面，他就开始讲拣选的问题和这个预定的问题。那么他讲以撒跟雅各，以撒跟伊什玛利，伊什玛利还有雅各，而不是以扫。要我们，而且他非常明确说，叫希望是要神的拣选的原则能怎么样，能显明出来，这样就很清楚的在说这个事情。在罗马书第九章。我看一下，第九章十一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所以这就是原因呢。那么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所以这个更明确的说，这个就表示说，完全对你我来讲，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为什么神拣选了你？我们只能说怜悯。为什么神怜悯我？我不知道，但是最基本圣经只带我们到怜悯而已，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除非说就是神的美意。那么就是怜悯。那么如果是靠着我们，如果是靠着我们，那么或者靠着以色列人本身他们的信还是不信，那的确神的话语是怎么样落空了。但是不是靠着我们，如果说你看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是靠着他们自己的信而不信，那他的话的确是落空了，因为他们不信了，而且在旧约里面常常跌倒。但是呢，他就是指着那些在以色列中蒙怜悯蒙拣选的人。那么神的话语能够成全，也不是靠着我们，而是靠着他自己。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他就进到预定论的问题，都是跟以色列过去跟神的约，好看起来好像以色列人以色列国跌倒，好像神就神的话就不可靠的一个样子，神的应许看起来落空了。所以第九到十一章就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讲到因为神的主权和神的预定。那么所以第十四节，我们看第十四节，保罗就先用这种辩论的方式来教导。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我们看到人的罪恶、人的堕落，你就看这个有什么不公平吗？这个意义也是很荒谬的。当你思想到你能够认识到我们的败坏，那么你知道这个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是谁能够把公义和不公义的事情能够在神的宝座上能够提出来呢？神啊，你不公平了，我们是谁？所以这个不太荒谬吗？不是很荒谬吗？问题不是说为什么神拣选了一些人， 问题是说，为什么神会拣选任何人？这个是该问的问题。既然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为什么神拣选任何人？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回答的问题，除了神怜悯以外。所以圣经的思路不是说神的公义是不公义，而是说神怎样怜悯那些不配的。圣经整个的思想的心态根本是不想到神公义是不公义。如果你这样说了，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圣经的终点，圣经的负担就是神怜悯不配的人。那么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有盼望，即使是不信的人还有盼望，因为是不靠着他自己。有关雅各和以扫，其实他们两个都不配得任何好处。他说雅各蒙拣选，以扫没有，但是其实他们两个都不配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是不应该得的。那么至少对我们，你回到创世纪去看的话，可能这个雅各就比他们两位还来得糟，更糟糕。雅各是欺骗啊，诡诈啊，怎么样？以扫，你看着好可怜啊，好倒霉了。你这他的罪难道这么大呢？他肚子饿，当然要吃了，你怎么怪他呢？是，那么所以你看起来从旧约的这个创世纪的记载里面，好像是雅各比较在道德上还是比较有一些 issues 在那里，但是神就是怜悯他，神的怜悯就遇到他。那么保罗就可以写这么清楚，在罗马书第九章这么干脆，不是很惊人的吗？你看这个，他这个这么写，这么干脆，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不好意思，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说这个是会怕会干犯别人了。因为为什么他这样可以写？那也许你说圣灵感动，那你就太水灵了。为什么他这样可以写？他坦白讲那个为什么？是他自己的体会呢，他自己的经验呢。所以预定论这个事情呢，其实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想，基本上不是一个你能用理智来想通，不是你能用什么正义来想，而是说你亲自来经历到神的怜悯，神的怜悯，这个就超过一切。保罗亲自经历到神的怜悯，他深深知道他是罪魁，他所得到的恩典他一点都不配，所以他才能够这么干脆的，这么清楚的来坦白的来讲这些是我们会觉得很困惑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你知道吗，很多法利赛人比保罗还敬虔，你知道吗？我买了一本书叫做 The Oral Law of Sinai， 就是西乃山口传的法律律法，是我爸爸的一个表弟介绍给我的。那么就列出很多从以斯拉时代一直到最近的一些犹太人的这些学者和领导，包括在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新约所讲的法利赛人，即使这些法利赛人有名字，你知道吗？有名字，那本书里面列出几个他们这些人的名字。那么你看他们的写作，你看他们的一些 quote， 非常感动。其实他们是敬畏神的，就上帝十章所说的， 他们敬畏神，对神热心的是不是按着政治事？很多这些法利赛人比保罗可能说不定还敬虔，还敬虔。他认识到除了神主观神主权的恩典，主权的拣选和怜悯，他自己就没希望，对不对？是完全纯粹是怜悯。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所讲的。所以这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比方说他说他怎么样是逼迫教会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那么一直讲怜悯，第十五十六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就是人怜悯。他说他蒙了怜悯，因为他所做的是怎么样？他说这个我是本来我也是看错的。这十三节他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你知道这个，我说哦，那就不算太坏吧，所以你就蒙怜悯了，是因为你不信你不明白，所以神怜悯你，不是你故意而来的，是不是？本来我就不知道，我也许以为就这样的意思呢，其实不是，是最差的，是不信的，这是最差的。所以这样他唯一的希望是怎么样？蒙怜悯。因为如果你开始说哦，你不过是不信的不明白，所以神就说哦，你还算好了就怜悯你，那就已经不是怜悯，是不是？你说不过去的。所以你说不信不明白是最坏的，不信为什么不明白？因为不信了，希伯来说不信的恶心，所以你不信了，所以你就不明白，所以这是最差的。那么所以没有可救的，除非怜悯临到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罗马书他可以这样写。那么他说给后来的人信他得永生的榜样，其中一个就是约翰牛顿，John Newton。 那么牛顿我们都知道他写这个奇异恩典，他写一封信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个不太明白不太懂这个预定的一个朋友，而且不赞成预定的一个朋友，也是主内弟兄。但是所以 John Newton 写我可以用英文读吗？还是他就写说Let me appeal to yourself. 我向你自己，你自己想你自己，我向你自己来呼吁。I think you know yourself too well to say that you either sought or loved God first. 你太认识自己，你自己都不会说你是先寻求爱神。You are conscious that for a season, insofar as in you lay, you even resisted him. 你自己懂得你以前是抵挡，你自己可以见证你自己是抵挡的。 And you must have perished. 你必定是死的，这是你自己会承认的。 If he had not made you willing, 除非是他叫你愿意，他使你能够愿意 in the day of his power and saved you in defiance of yourself. 就是他虽然你自己抵抗还拯救了你。 In defiance of yourself, despite yourself, 他还拯救你。谁使我们跟别人不一样？跟谁叫我们跟我们以前的人不一样呢？是什么东西叫我们跟我们以前的人不一样呢？恩典。What has made us differ from those who are now as we once were? 就是那些现在是跟我们以前的那个样子是那些人啊。 谁叫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呢？是什么东西？是恩典。Then this grace, by its very terms, must be a differentiating, 一定是一个分辨的恩典。换句话说，是一个拣选的恩典。所以这是你下一次你唱《奇异恩典》的时候，你就是记得这个是牛顿他的理解。所以这个问题，预定的问题，就是要高举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是保罗，你是亵渎神的，你是亵渎神的，你是迫害教会的，但是神说我怜悯谁要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怜待谁，甚至你在里面。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啊，那这神这太武断了，是不是？我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恩待谁。但是你知道我们应该从保罗的角度应该怎么看呢？啊，我真的是坏到什么程度，我真的是没希望。啊，但是神说我怜悯谁就怜悯谁。啊，保罗就包括你了。啊，我恩待谁就恩待谁。啊，雅各也包括你的。所以约翰牛顿也包括你的。所以就是这样了。也是包括你们，也包括我，怜悯谁就怜悯谁，就是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从一群需要怜悯的人我们听到。那么神自己是这个是神自己的美意，他没有欠我们任何人要怜悯我们，不然的话怜悯就已经不再是怜悯。那么当他怜悯我们的时候，或者当他不怜悯人的时候，也许我们就看了第十九罗马书第十九节，第九章十九节这里，第九章十九节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那么这句话。那么因为第十八节他是如此，看来神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有一个合宜的回应是怎么样？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们一般的说法就是可能就说不要怪我，但是我们一个比较合理的反应是什么？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所以主啊，求你怜悯我，而不是说哦这样就要怪我了，就不用怪我了。我们就说啊，主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求你怜悯我。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有人得罪犯罪的时候，其实他所做的就是他愿意做的。当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他所做的本来就是超出他自己的本性，超出自己的本性。主耶稣说，这个就是审判，光来到世上来，但是人在黑暗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恨光。所以我们所做的本来就是我们所要做的。神任凭人，任凭一些人，就是让他们继续走他们自己本来所愿意走的道路，就是这样的。所以人有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犯了罪，人为罪有责任。那么在有一些人，神的怜悯就是改变他们的心智，他叫他们能够看到他们所走的喜欢走的路上就是通往死亡的路。那么这个就是怜悯，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工作。我们就是要来到神面前，但是即使这应该是带有盼望的，凡是说是不靠着我应该是好，真正认识你自己的应该说是好消息，你知道吗？因为真正认识自己，我知道说我自己做不到， 我自己没办法拯救我自己，我实在没办法来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除非是神自己来抓住我。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这样，那么有关拣选所以是不容易的的确是叫人很难明白而且是神的拣选和人的责任是怎么样运作的，怎么样运作的？人有责任，为什么人有责任？因为人都犯罪，人犯罪，人有责任，没有人强迫我们要犯罪，所以我们有责任。我们都是死的，本来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半之中但是神的怜悯临到我，本来我想走的道路上，他就把我从那条路上能够，他就把我拯救出来。本来是我想走的，但是所以你不能怪他，他就是容许我走自己愿意走的路。所以这样就是一个神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所以全都在怜悯，这是关键的，全都在怜悯。那你问为什么，这个有奥秘在里面，但是这个奥秘应该是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很大的盼望。不过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讲的这方面讲得非常敏感，你知道吗？我很喜欢，我可惜我没有带来，但是 Westminster 那个信条说这个教义，这个拣选 election 预定的教义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是在传讲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非常对他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因为他本来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不能随便乱来。有人说不能把它当一个 machine gun， 就是把那个预定论的，你要很小心的。就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本身又这样讲，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是基督徒的安慰，是基督徒的确据和把握，而且是跟圣经别的地方讲到神的主权是一致的，是一致的。那么我为什么能够感到安慰，感到有确据保障？因为是不靠着我，如果靠着我的话，我明天就跌倒这么办。那么可能下一个就可能是最难的，下一个最难的就是我挑了25问，基督怎样执行祭司的职分。就在这个讲到主耶稣他的不同的职分的时候，我就挑这个了，因为这个就是讲到论特殊的救赎。 OK 基督怎样执行祭司的职分，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基督执行祭司的职分，在路将他自己一次献为祭，以满足人对神的公义所有的亏欠，而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且时常为我们祷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他为我们把自己献为祭然后下面就为我们祷告。那么在这里他就提到这个特殊的救恩，在第25题。那么这个问题是可能就是可能比预定本身还要困难，对一些人还要困难不只是说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就是给部分的人得益处，就是信的人得益处，他本来的用意也不是说全部人类，也所以就是这一点使得很多很多人跌倒那么我们说有限救赎或者说特殊救赎，你们比较习惯的是哪一个说法？
有限
的，有 Yeah, 那么也许可以说这个作者他说有限是可以，但是他比较喜欢特殊啊，不是说有限有什么大问题，就是他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啊，所以在这里我写说，这里说有限呢，有限是指着它的用意，而不是指着它的价值。那么圣经上就是有一些话，一些经文是指着这方面的真理。我们除非我们明白这个，或者接纳这个教义的话，我们就很难了解就是马太福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要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他所要来的是他的百姓。还有约翰福音第10章15节，主耶稣怎么说呢？他是好牧人，怎么样？我的羊认识我，而且我是为羊怎么样舍命，为他的羊舍命。还有约翰福音好几个地方，在比方说在第六章第38、39节约翰福音第六章38跟39节，约翰福音第六章38、39节，主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之的意思行。差我来之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一切信见子而信的人，如果你看上面说是怎么解释，谁是那些信子而信的人，就是父所赐给他的。那么这个在约翰福音第17章也有重复几次，约翰福音第17章第2节第6节第9节第10节都有这样的说法。所以约翰福音第17章2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你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第6节一样，你从世界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第9跟第10节这里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来是你的所以这里还这个就特别厉害这个最后这一节还分辨，做一个分辨，我不是为世人求的。那么这个有点你要真正思想的时候有点吓人的，我不是为世人求的。所以有世人有人类分两就是两类型，那是世人，还有你所赐给我的，就是那些不属于世界的人。所以这些经文就讲的太明确。那么这个从一个从就是经文的角度来看，从经文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神学的角度来看，但是这个你要比较对圣经全一个整体的启示来揣摩。比方说我就讲像以弗所书，我们可能有看过了，以弗所书1章11节，这个也联想到这个神的主权和神的谕旨。以弗所书1章11节，这里讲到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 OK， 所以如果他是随他旨意所 预定的，叫做万事，那位随即一行做万事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难道他能够说他为全世界的人死，那么他成就这个成就了吗？以赛亚书55章他还说我的话怎么样，我差遣他怎么样，他要成，他不落空归回，他一定要成就一切我差遣他去要成就的事，这讲得相当绝对。所以神所指定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的意思说，除了这些在约翰福音的经文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广的一种神学的领域里面，圣经的全部的圣经，像以弗所书讲到神话语的效力，一定是会成就他要他成就的事。所以难道你能说他来本来就是为了全人类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应该有什么结果啊？全人类都得救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现在没有看到，旧约也没有看到，新约教会初期教会时代也没有看到。所以唯一我们能够主张特殊救赎，我们才能明白这些经文，不然的话，以弗所书第1章11节你怎么理解，你就没有办法来理解它。以赛亚书第55章你就没有办法好好对付它，好好明白它。所以它就是属于一个 pattern， 一个比较广的，所以我们说是 it's consistent， 是一致的，是很难，这没有错，这是奥秘。我们说福音是白白传授给万人的，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第31问所说的，基督传授于万人的 freely offered， 白白传授于万人的 freely offered in the gospel。 有一些所谓的超级加尔文派的那个所谓 hyper Calvinist，也许他们会说，哦，神不爱世人，或者神不爱所有的人，福音不是传给所有的人。至少我知道的 OPC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的一般就不接受这个。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就说神爱所有的人，福音是，但是当然你是看爱是怎么用法，圣经在爱里面也是用的不一样，有拣选的爱，有普世的爱，有不同的爱，所以没有一样是你怎么表面上看这么简单呢？ Yeah，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神爱世人不可能是指着拣选的爱，对不对？像神在刚刚看到生命记7章6节专爱你们，神爱世人的爱不是那种爱，但是神爱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是福音就是传给万人，万人。那如果说有特殊救赎的话，怎么说福音传给万人呢？那从人的思想就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也就是奥秘，这怎么 work， 就是跟神的预定的运作和拣选的运作有关系的，是怎么 work， 我们这么不是很清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福音，我传福音，哦，你不是神所预定，所以我就不传给你。神的意思就是，不过我想，我刚刚才想，我从来没想过，刚刚跑进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一个网，就是我们的打网了。那么是不是就是打网，我们知道哪一些鱼是这个拣选，哪一些鱼不是没有蒙拣选的，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就是要打网，就是那些蒙拣选的鱼，是不是我就是要打网、yeah， 或者我就是要撒种，我不知道的种子落在哪里，反正我就是要撒种， 是不是？那么那是二十四所有的种子，我希望结果。那么我撒种的目的就这样，但是其实我知道有一些种子撒结果，有一些不结果，所以我不知道，其实是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可以解释的说法，但是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是怎么信的，要传福音给万人。Yeah, 所以基督这个就是这个这里所说的 Christ freely offered to us in the gospel 第三十一万是传给所有的人，但是实际上还是照着主耶稣所说的，他的羊只有他的羊会有所反应，但是这不免出我们的责任，还是要广传，还是要广传。那么风怎么吹呢？圣灵，这是主耶稣第三章所讲的，这不是我们的事。其实这也是一种你知道神的主权的一种说法，虽然没有直接说是预定或者是拣选，但是其实有他的意思在里面。风吹，你听到他的声音，你不知道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圣灵也是如此，神的主权，你只管你的使命，你撒种，你打网，你不知道会出来的是什么。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就是要去传福音给那些蒙拣选的人，这个说不过去，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我们可以有什么把握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些神的子民一定会有所反应，如果不是现在，那以后至少我撒种子。所以我都是鼓励我的弟兄姐妹，像那个退休会以后，他们也有一些话说，那就说那我们宣教没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你预定拣选，那宣教就不用了，反正神要救谁就救谁。但是这不是神救恩的说法，还是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那么第一，我们把结果完全是交托给神。那么第二，我们可以有把握，凡是神的选民，凡是神的百姓，主耶稣百姓，一定会早晚会有所反应。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安慰，这就是我们的勉励，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要伤心，我们就是去传，我们只管传这样。这就是好像你打鱼这样，你把我的意思，广传就是把这个大网要丢到海里面去，也就是我们所做的，或者撒种，也不同的比喻，圣经用不同的比喻。Yeah, 所以这里他说是这几个不同的说法，他的百姓为羊群舍命，你所赐给他的人也、yeah, 还有就是这个神的这个主权跟神的主权。哦，下面我还写如此才合乎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和类似经文，神不因为不信的人遇到挫折。因为如果你说他是为所有的人，那怎么样？那他就大大失败，是不是？那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神失败吗？神的意思失败吗？所以从几方面都可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所不明白？一定有，当然有，我想不通。但是神的话怎么说，我只管相信。为什么？因为神回到第四万，神是永恒无限不改变，我不是，我凭着什么还说我不懂，所以我不接受，那个太也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怎么样，需要我们谦卑，需要我们能够谦卑呀、yeah, 我们就能够认定神的主权。无论怎么样，圣经教导我们神是怎么样，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神是美善的， 神是慈爱的，我们有一些事情现在不懂，将来我们会明白。也三个不同的论点，就是绝对普世论，这个不用讲，这是新派教会的不接受圣经的人。有条件的普世论，这就是那个 Arminian 的立场，就说神做了他的，他尽他的那个责任，还要现在由你要完成。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这样形容，他就是一个一个桥梁，一个桥梁在这里这是一条河，这是一个桥，但是你看桥就是到河的中间，所以这是神所成就的。 OK 我啊呀，我画一下，这是一条河，那这个是桥，这个是神所成就的。主耶稣来诞生在伯利恒，他活在地上传福音，叫人悔改相信，那么他为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啊，都很好了，对不对？这就是没问题的，但是就停在这里。然后说现在你要怎么样，你要凭着你自己，你要看出耶稣所做的，然后你就是要凭着你自己的你的意思，你的意志，你就是要从这里游泳到墙上，墙这边，然后你就神就是你的本分，那么神已经做了，你就是要到了这里，那客观的事实已经成就了，现在你就是要跟神合作，你就是要到这里，而且这就是为谁。这是为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但是只是到这里为止。那么到底所有的人当中是哪一些人最后得救呢？就是这些他们自己愿意与神合作，你看到这一点呢？但是 Reform 的那个圣经的讲法就说这个是一条河，那么桥就是这样，神做了全部，而且这是不是是为怎么样，为对不起，我忘了写节选选哦，被就是为选民，所以不是为所有的人做了一部分，而是为部分的人做了全部，就这样。那么这就是这个特殊救赎的意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凭死人没办法有怎么样有所回应，所以主耶稣也是，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讲谁讲这个拉撒路的例子，讲拉撒路的例子，让我们能够更明白说这个我们死人没办法有所回应。所以另外圣经教导我们说神的灵，神把圣灵怎么样叫我们活过来，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怎么样，以弗所书叫我们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就是他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需要。所以这个特殊救赎是他所成就的，所以 救恩成就也是他所做，他所做救恩应用也是他所做的，应用在我们身上也是他所做的。那么好吧，有经文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万人得救。那么这个有两种说法，刚刚有弟兄问我，那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圣经相当清楚说，如果你做一个 word study on 那个字义研究，神的旨意会有不同的，会有几种不同的用法。一种旨意就是讲到神所命定的，神的 will、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愿，比如说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前书第五章，神愿意怎么样，他的旨意就是我们成圣、我们成圣，那我们最后我们都是会成圣，但是这个不一定就是他所、他所 will 的，好像他 will 他 decree 我们成圣的过程是不同的，不同的程度，不同的速度、这是神所愿意的。但是神所愿意跟神所指定的，如果你做这样的一个相一个自己研究的话，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好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当他说所有的人，意思就是说像在这里特殊论仍有它的普世性，就是不是，但是不是没有例外，而是没有分别。所以神愿意万人得救，意思说不是说万人没有例外，而是说万人没有分别。那么我们有没有圣经可以支持这个呢？我觉得在是启示录，启示录从其实应该有很多，但是从各方各族各方各民各族来的人，所以没有分别，全世界万人，但是不一定是每一个人是这样的说法，所以这样才合乎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所以最后我就写这里，基督不但成就救恩之功，他也借着圣灵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是一个改革中的一个特征。